第六十五页，今天从三十五颂开始介绍起。第六品，第六十五页，从第三十五颂开始介绍起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三十四是一个段落，也就是修从二十二首寄送到三十四，是讲修地察法忍，就是你要了解我跟我是了不可得的，这是第二类。今天我们讲第三类，要修忍耐对方怨恨你或要加害你这样子的忍辱。寄送是从三十五首到五十一首，请看三十五。或因己不慎，以次自戮伤，或未得复心，忧伤复觉时。他说或因己不慎，有时候可能因为自己不小心，以刺自戮伤，也会被刀子啊或是有刺的工具伤害到自己。意思是说我们凡夫在不小心的时候会伤害到自己的身心身体。第二个情况，有些人男众为了赢得这个女人的芳心，或这个得到这个女人的财物，会呢想尽各种办法去讨好她。但是若讨不好的时候，得不到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过度难过，甚至呢绝食抗议而死。那我想千古年来这个帝王的背后都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那众生呢常常都是这样，我喜欢你的时候我就照顾你，可是我不喜欢你的时候呢，我就讨厌你恨你，甚至看到你跟别人好的话，我就起嗔恨心嫉妒心，我要把你毁掉。众生的心是这样，当然这里并没有说贬低女众的意思，反过来女众对男众也是这样啊。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要了解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意无意会伤害到自己跟其他的众生。比方说像现代的科技，我们大家都用硬电脑啊，纸要是不小心的话，你也会被纸割伤啊。有时候我自己啊很急的时候，我要办一些事，我的手指就会被纸割伤。所以每一个众生都希望不要受到伤害，都希望呢能够得到快乐。所以我们要了解慈悲是我们修行的根本。再看下面三十六首。众癌或自意吞服毒害时，妄以自虐行，于己作损伤。众癌，有些人这个因为感情纠纷而跳楼啦，或是自意甚至呢自杀了，或者呢吞服毒害物，有些人吞服毒药或是有害自己身心的各种食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妄以自虐行，就是他糊里糊涂很任性的自己虐待自己的身心，对自己呢身心都加上很多的伤害。这是众生有时候碰到业力现前的时候他是会这样的。所以基本上佛教是反对自杀，因为自杀呢第一个破杀生戒，你不可以杀别人也不可以杀自己。第二，纵使你得到了很严重的 cancer 癌症，或是你不想活了，可是你业力未尽呢，你违反业力断自己的生命的话呢，也是不可以的。所以我们比丘戒里面呢，或菩萨戒里面说都不可以杀自己也不可以杀别人。但是啊，众生往往呢碰到呢苦难的时候，往往是先保护自己杀对方，这个是很可怕的。请看下面一首寄送三十七。自惜性命者，因祸尚自尽，况于他人身，丝毫不伤损。有时候我们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，甚至贪生怕死，可是有些人呢因祸也会因为到自己心中有强烈贪嗔痴的烦恼，让他非常非常的苦，甚至呢不但呢爱惜生命的人呢会自己杀害自己身体自杀，甚至也会去苦恼别人或是伤害众生。 所以他最重要是说，当烦恼起来的时候，你可能连我自己的生命啊都会毁掉的。我想现在报章杂志哈，天天大家看听广播或是看报纸，很多人都是嘛，可以杀自己的父亲母亲或是兄弟姐妹或是好朋友合伙呢翻了脸呢啊，就可以把对方给摧毁。那众生是很愚痴的，他说况于他人身呢，丝毫不伤损，何况是我们当于面对了令你非常苦恼的那些众生的时候呢，这个嗔恨啊难免会伤害自己也伤害到别人的。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，你起了嗔心啊，对自己跟对别人都不利啊。嗔心就像刀子一样，会割伤自己也割伤别人。好，看下面一首偈颂，下面一首偈颂很重要，可以做一个记号。故于害我者，心因怀慈悯，慈悲重不起啊，身嗔亦非当啊。他说故于因此，假如有人是出于强烈的烦恼到你面前要来杀害你，我们对于这些众生应该加以慈悲心关心他，怜悯心饶恕他。纵使假如人家骂你要嗔恨你的时候，你生不起慈悲心，起码你也不应该非礼不正当的理由去憎恨他。这是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应该要记得的。其实第三十八首就是菩萨戒，菩萨戒就是不可以嗔恼一切的众生。菩萨是不舍一切的众生的，在普贤行愿品说，若没有众生，菩萨是无法行菩萨道，只有你念念不疲不怨的广度无量的众生啊，那你才会成佛的。可是呢，这个想法跟世间人不一样。世间人会说，哎，师父，我干嘛那么傻瓜，我还跟人家欺负啊，我干嘛要帮他呢，对不对？我宁愿把那个时间呢拿去玩啊，或去自我享受啊。没有错，世间人是这样想，可是就是因为他这样想，他有强烈的我执，不愿意去利益别人，所以他叫凡夫，所以他轮回啊，所以他今天受苦。所以一般没有学佛的人，合他的意他就非常的高兴，不合他的意呢，他就非常的苦恼喜嗔心，这个就是凡夫啊。在佛经里面讲可怜明者，可是菩萨就不同了。菩萨之所以称为菩萨，是知道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好，以前我讲过，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啊。你帮助别人你是不会吃亏的，你帮助别人当中呢，你还会得到很多的功德跟利益。所以你遇到众生来面对于你，不管他是对你好或你对不好，你要想想看，尽虚空遍法界这么多芸芸的众生，不要想那么广，你说想现前好了，台湾有这么多的众生，那个人会走到你面前，哎，那这个他一定跟你有缘嘛，对不对？那有缘，菩萨作为一个菩萨行者或受菩萨戒的人就应该珍惜。这样子举一个例子，像我昨天晚上去办事的时候很累，我就坐在公园里，刚好坐在椅子上，因为累了我就念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这样念，那唱一唱比较大声一点，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，他停在那边看着我，我这样想，哎，这个人大概应该有善根吧，应该是听我六字大明咒，结果后来才发现不是，他是喝酒醉的。他说，嘿，林先生您好，我说你说啥，我听不懂，我后来想，哦，原来他国语可以通，他说你跟我一样同姓林啊，我说对不起，我是苏家师父，我姓释不姓林。他说，哦，我听到你唱的声音很好听，所以走过来，然后我问说我能够帮你什么吗，他说对不起，我要回家，我搭捷运不够十块钱，我跟你化缘好不好。那时候因为我念六字大明咒，我心很慈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说好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我说我对不起，我是师父，但我不姓林，不过看到你我很有缘，我就给他十块钱。当然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他就打开手跟我说，我只有25块，我还不够十块钱，我不知道他坐到哪里需要35。后来我就问他，你家住哪里呢？还一屋，哎，他说我没有家，我从小就出来流浪了。那我说你要去哪里呢？你跟我要钱。他说我去另外一个朋友家，看看他家可不可以让我今天住一个晚上。那 我本来是想说，哎，那你就坐我旁边嘛，我继续唱六字大明咒给你听啊，然后跟他聊一聊。他说，对不起，师父，时间太晚，我赶不到了，那我要回去。我说好，我就跟他合掌，阿弥陀佛，他就走了。其实走的时候，我是掉了眼泪的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众生真的很苦，你看台北是这么多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一个礼拜才上来一次，刚好有因缘，嘿，在公园碰到他，这样芸芸的众生，菩萨真的，你受了菩萨戒，菩萨是不可以舍弃任何一个众生的，纵使那个众生骗你或害你，你还是要跟他结缘。何况我想他不是骗我100万嘛，啊，10块钱我做得到，我就跟他结缘。可是我给他结缘了10块钱的时候，我心里念愿我将来度你成佛，你要发这个愿，知道吗？那也会说，哎呀，师父啊，这个若是他来陷害你呢，或是使他来狡骗你，其实他会骗得了你啊，也是你过去是欠他的，你过去是没有欠他的，他怎么样也骗不到你的。所以作为佛弟子，尤其是行菩萨道发菩提心的人，应该珍惜每一个跟众生所碰到的点点滴滴的人事物的缘，你要有慈悲心耐性去关怀他。所以在这里我也供养大家说，作为菩萨要有4个条件啊，当然佛经里写很多，我讲的我自己的体会，第一个要有出世间的智慧去观察一切现象，出世间的智慧；第二个要有广大的平等的慈悲心去解决众生的任何苦难；第三要有无有穷尽的耐性去关怀众生的各种问题；第四个要有各种善巧方便导向众生往解脱跟成佛这条路。好，我再讲一遍，第一个要有这个出世间的智慧，智慧有出世间也有世间，世间人譬如说他懂得高科技，他懂得可以发明武器，其实他们也都很聪明，他们也有他们的世间的智慧，但是那种智慧是不能够灭贪嗔痴的。我常常讲，佛法的智慧是要从戒定慧里面而生的，你这种智慧是可以让你出轮回，可以解脱的。所以你一定要有心有智慧去观察众生种种各种因缘法，你要知道怎么样帮他才是真的最好的。所以佛教徒要有智慧，佛教徒不要呆呆的给人家骗啊，人家骗你的话你也要啊有智慧啊。有些被骗值得，有些被骗你是不值得的，有些你被了骗你反而会让众生造恶业，那你就不可以。好，所以先要有智慧，第二个要有广大的慈悲心，对一切众生要平等。平等很不容易，佛教徒之所以比其他宗教殊胜的地方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种族歧视，我们没有宗教战争啊。但是也因为我们这样，所以其他宗教很怕我们，因为我们包容性太大了。佛法讲，你想想佛陀在印度的时候，他就是要打破当时4种阶级的奴隶制度，对不对？所以佛陀说，这4种阶级就像刹帝利、首陀罗是奴隶的一样，可以出家做僧伽，在印度是破天荒的。印度只有认为婆罗门贵族才可以出家，贵族才可以修行，那种奴隶啊，生生世世是奴隶。可是佛陀说不，众生都有佛性，所以佛教徒对其他的种族是非常平等的。我们必须学着对黄种人、黑种人、白种人、东方人、西方人都要有平等心去对他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没有这个种族歧视。我在国外用英文讲的时候，我非常骄傲而且自负说，其实希望西方人民应该要跟我们这样学，否则美国人南北战争，这为什么？就是黑人跟白人斗争呢？一直到现在我观察的黑人还是被白人奴隶的，虽然不承认，但是这是事实啊。所以我们佛教徒要广大而且平等的慈悲心，众生都有佛性，纵使他信其他的宗教没关系，你还是要跟他结善缘。因为当你成佛的时候，或你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因为你跟他发愿，跟他有缘，他就会升到跟你有缘的世界来，你就可以度他，否则你就永远度不了他了，对不对？第三个要无有穷尽的耐性去解决众生的各种困难，这个很不容易啊。无有穷尽的耐性，耐性很重要。有些人他有慈悲有智慧，但是呢帮助人家3次以后，哎呀算了， 这个个人度闻个人呐、啊，他就放弃了。那你说放弃不度众生的话，那你就破戒了，因为呢，他跟你有缘呐、啊，所以要无有穷尽的耐心。那劝众生，有些人劝一次，有人劝三次。一般来说，菩萨戒里面讲是劝众生是最少要劝三次的，最少。有些众生是你一次都不能劝他，为什么？他很好面子，你劝他改断烦恼、改习气，他就要跟你变。那这样的众生呢，您就暂时默然。有些众生是跟我们一样，也是凡夫，每个人都有习气啊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你要多给人家一些机会。所以慈悲当中也要有智慧，多给人家一些希望，多给人家一些机会。他做错了没有关系，像对你的孩子、对你的朋友、像你最好的同事或知己，你都要给他机会。你不要说哎呀他应该知道嘛，天底下没有叫应该的，难道大家应该成佛吗？很多人不一定想成佛，所以要给众生，有些劝他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三次若是他还不听的话，那你就甚默然。将来在无有穷尽轮回里面，他要怪你说当初你为什么没劝我，你说有啊，我已经劝过你三次了，我已经尽到我的菩萨心了。有些众生啊，哎呀，可能是多生多劫跟你是太好的朋友了，是死党，你劝他一百次、两百次，他永远感恩你，因为呢他常常呢转头就忘了。所以要无有穷尽耐性，尽心尽力去解决众生生老病死、生活工作上的各种这个所谓种种痛苦。最后一个就是呢，要有善巧方便。善巧方便很难，修善巧方便成佛的时候，佛叫妙观察智。菩萨为什么要生生世世在轮回里广度众生？就是他有慈悲、有智慧、有耐性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善巧方便，还是会让众生吓跑的。比如说，你教育孩子，你很有智慧，你要教他，你有耐性，你也很有耐心，可是你选的场合啊，都不确，就是说不适当的话，你在公开场合说，你看你，我就把你多少遍了，对不对？这样，那他呢，脸就拉下来了。就变成宏观公的，为什么？他又不是不听你的劝告，但是你知道你选的时间跟地点错了，你在他朋友面前或家人面前，那每一个人都有尊严的，尊严若被打破的话，再好的话都听不进去的。现在我发觉有些年轻人是这样，他说管他的，反正我就对他好。可是我问他说，你的好是不是真正他需要的呢？时间、地点、场合也要有智慧，这要有善巧方便。有善巧方便，不是事事让他去堕落，而是要有善巧方便，导他呢走向呢成佛解脱的这个路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善巧方便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心因怀慈悯啊，对一切的众生是必须这样的。那假如这样子你都不疲不厌做，你想想看，你哪有可能去对众生升起嗔恚、排斥或是放弃的心呢？那众生哈，纵使他起嗔心对着你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若真正用大悲心面对他的话，好，就像大家看观世音菩萨这本佛像，请翻开背后，观音菩萨发愿，对不对？我若像恶鬼啊，恶鬼会自饱满的。好，我念一下，我若像刀山，刀山自摧折；我若像火汤，火汤自枯竭；我若像地狱，地狱自消灭；我若像恶鬼，恶鬼自饱满；我若像修罗，恶心自调伏；我若像畜生，自得大智慧。这个就是大悲观音菩萨教我们，你要修观音法门或修大悲神咒，你应该发愿。而且观音菩萨发愿，我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众生若是因为刀山而所痛苦的话，当我大悲心面对的时候，连刀跟山啊都会被摧伏的。当你度众生，面对众生起贪嗔痴的无明火，火很大的时候呢，就像犹如地狱一样，它的火立刻会熄灭的。所以你真正有念大悲心具足的人呢，你遇到众生啊，众生就在你面前啊，他贪嗔痴是会熄灭的。我若像地狱，地狱自然也就会消灭。恶鬼他是贪得无厌的，但是他因为遇到你有大悲心，你满他的愿， 它呢就会饱满。最后，我若向修罗，修罗是嗔心非常重的战神呢、啊，他恶心啊，立刻就会被你调伏。最后，畜生也会得到大智慧。所以，这个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你心中有大悲愿力的功德力。好，那一般人众生不容易升起的话，你应该多念念观音圣号或六字大明咒。同样的，在这里就举一个例子：佛陀在世的时候，阿舍世王啊，我们常常说是他的堂弟，他生生世世障碍他，他很看不顺眼佛陀的。有一次他要害佛陀的事呢，是去用酒喂一只狂象，那个大象，那大象本来有时候喝水，但是他把大象的这个水呀、啊、换成酒，结果那大象呢也喝得咕噜咕噜咕噜就醉了。那因为酒精过度中毒，结果呢他就发疯。那发疯的时候呢，阿舍世王就在后面射一个箭，他就往前一冲，一冲呢就是往奇缘精舍佛陀比丘住的地方，哇，就往疗房去冲了。那这样一踩的话，你讲狂象踩会踩死很多众生的。佛陀这时候知道，他用神通力到奇缘精舍的门口站在那边，结果狂象一看到佛的时候，哎，就停了。然后佛一放光，好为他说法，哎，他就跪下来，很柔软，然后佛就为他三皈依了。当然，这个是佛陀的神通力啊。但你想，一个惊狂失措的动物啊，当你遇到一个有修行、有戒定慧而有大悲心的人呢、啊，他的这个嗔恨心或散乱心会是立刻止息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应该遇到众生嗔恼我们或加害我们的时候，你不可以跟凡夫一样以牙还牙，他嗔恨你也嗔恨，那呢就冤冤相报何时了？那这首偈颂因为很重要，我多说几个哈，再举一个例子。比方说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蒋中正先生，我们的蒋总统，当时八年抗战，我们中国大陆当然死伤很多很多的众生呢。可是呢，当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啊，了不起的蒋公呢，就是以德报怨呐、啊，没有呢对这个日本的这个俘虏啊、杀害啊，或是呢压榨他们，反而呢通通送他们回国。当时世间的人，很多人批评他，有人赞叹蒋中正先生有智慧，有人赞叹他很愚痴，他说你放回去，将来他就继续会杀我们呢。可是以佛法的眼光来讲啊，就是蒋公这样的一个动作呢，其实他救了千千万万的众生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的恶业才会减少的更少一点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每一个人都不喜欢被伤害啊，当你成为俘虏的时候，人家还杀你，或是杀你的家人，我说你恨不恨他？你一定恨嘛。甚至有些人恨起来说，我发愿我生生世世要报复你，对不对？那像这种恶愿都是在众生啊被嗔心所苦迷惑，或是呢痛苦所逼恼的时候，当众生对你这样的时候，你应该反过来用悲心原谅他。你原谅他以后呢，我跟你讲，你的大悲心功德力就解决他跟你的恶缘了。第二个例子，我常常举的，像达赖喇嘛，虽然因为政治的关系，中共对他很有意见，可是达赖喇嘛在全世界呢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宗教领袖，对不对？我自己房间也供着达赖喇嘛的像，好，我们世界人都赞叹是大悲观音菩萨的化身。不管他是真跟假，不过就他的行为的的确确具有观音菩萨的功德力。你想想看，假如你生不起慈悲心的时候，你应该反过来想，你能够像达赖喇嘛这样吗？当人家杀你的人民，对不对？杀你的同胞，你还告诉他非暴力，对不对？你还要告诉他修慈悲心，这个很不容易的。所以当我碰到人家对我很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念佛的时候，我会看看达赖喇嘛的像，我再想一想，哎，人家还没有杀我嘛，对不对？当你在僧团里面或是在佛教团体里面看到很多人我是非，你会退道心的时候，你应该想，六祖慧能大师开了悟，都还在六猎人队里面待15年啊，被人家磨练，想一想你的家或你的公司还不至于像猎人队吧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想一想啊，你的嗔心也是会熄灭的。用智慧去观察，所以应该劝大家多修慈悲观。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翻成中国话叫能人，能人就是具有慈悲心。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佛号会叫能人呢？谁可以告诉你？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娑婆世界众生最不慈悲，最自私，为了保护自己的时候是非常狠毒的。所以十方诸佛菩萨要教化众生，尤其是在我们这娑婆世界，要教众生的第一个法门都是修慈悲心。所以南传佛教里面常观里面呢，除了修属习观不净观以外，第一个还很重要，要修慈悲观。大乘佛法里面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第一个也是要修慈悲。因为每个众生哈，都只是想保护自己的。所以我会建议大家，当你会生嗔心的时候，或者众生看到你会生恐怖心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的忏悔，要修慈悲观。怎么修呢？在念佛的时候先观想你喜欢的莲友也坐在旁边跟你一起念佛，或念六字大明咒，或念观音圣号，当念阿弥陀佛也是可以。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，当然佛一定有大慈大悲的。那观想佛放光的时候照在你身上，那旁边你喜欢的众生他也微笑也一直跟你念佛。左边你应该观想你那些最讨厌最恨你的，然后欠你的钱倒你的慧，而且呢障碍你的这些众生，他也一起来跟你念佛。那佛光照在他身上，他跟你之间由黑色的光芒转成白色的光芒，转成金色的光芒。你常常这样子念，那样呢你的悲心就会增强。所以在西藏佛教观想里面是很重视颜色的，当然不同的本尊有不同的颜色，比方说阿弥陀佛，在西藏的阿弥陀佛叫无量寿佛，它是红色的。红色在西藏人呢是代表圆满的意思，是莲花部的本尊，所以阿弥陀佛是红色的。那观世音菩萨有四臂观音是白色的，但是红观音它是红色的。度母绿度母是绿色的，白度母是白色的。文殊师利菩萨他呢有五方文殊，主要的本尊是金黄色的。所以你念嗡阿扎巴扎那帝的滴滴滴滴的时候，是要观想咒轮呢是放金黄色的光。那西藏为什么很重视颜色呢？这说来话长。第一个简单的说印度婆罗门教影响。第二个，西藏的人很重视颜色跟图像。第三个，西藏又好在大自然里面，你想想看，假如你现在身上在高原，可能大家都想不出来哦，因为都住在都市。看看这个印度或西藏的这个录影带，你可以看到西藏里面都是有很大的高山，喜马拉雅山。最近有一部电影叫《喜马拉雅》，喜马拉雅山是描述西藏人的，建议大家可以去 VCD 电影去买啊，是英文的，但是它有中文字幕。它发音是藏文的，是讲西藏人的生活，那是非常好的。不好意思，在这入菩萨行，我常常叫你们看很多电影，很有意义，看完以后会很大的震撼。它第一幕呢，就是拍喜马拉雅山，然后念那个绿度母咒。西藏人每天都念绿度母，就跟我们一样，每天都念观世音菩萨一样。所以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心，所以西藏人生活的环境常常是跟高山、这个彩虹、湖泊，所以他们对颜色跟大自然感受比我们深。好，五种颜色：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青色、白色、红色、青、黄、赤、白，对不对？赤是红色，还有一个蓝色，像药师佛他们就是蓝色。那我跟您简单的说，这五种颜色是受什么？我们的五蕴，大家有五蕴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我们有五毒：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把五种颜色配合这五个，所以他把五种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五毒配合五蕴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结合红五种颜色，把它修成五方如来。然后呢，所以他有五种观想，所以东方阿处佛，南西方阿弥陀，南方宝生佛，北方不空成就佛，中间是释迦牟尼佛，也是毗卢遮那佛。所以五方如来把它配五种颜色，西方阿弥陀佛是配红色，比较莲花布。 那同样这五种佛配五种颜色，当你把转世成智，从把五蕴转成成佛的时候，就是五种智慧，叫五种佛智。所以西藏人的观想是说，透过这五种颜色的观想，可以让你的身心清净净化，而身口意变成跟佛菩萨一样的身口意。好，所以应该修多修慈悲观。那假如实在你生不起慈悲心，对对方真的很恨很恨，好，这边讲说三十八首偈颂说，慈悲重不起啊，身嗔亦非当。那你一定会起嗔心，怎么办呢？希望你好好念六字大明咒吧，或念观音圣号。所以在普门品说，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；若有众生多于嗔恚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；若有众生多于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。对不对？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。你说贪嗔痴非常强的时候呢，你先念念念观音圣号或六字大明咒也可以。当然若你平常是念药师如来啊，或文殊菩萨，或绿度母咒，或是本尊咒，或地藏菩萨阿弥陀佛，也可以一心一意的。只是说普门品说，因为观音菩萨的大悲心啊，当你嗔心之火升起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，你赶快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你心中的嗔心之火就会容易熄灭。所以为什么有人在那个发生火灾啊或紧急苦难的时候，观音菩萨真的能救你，或是在发生高速公路的车祸，他念观世音菩萨真的呢就免难呢？是因为佛法讲因缘果报，外有恶缘，譬如人家骂你是嗔心，那你心中又瞪嗔心，内外因缘和合的时候啊，嗔心犹如啊怒气攻心啊，这个嗔心之火啊可以把你身心都毁掉的，所以就会发生火灾啊。那现在你因为念观音圣号，所以外面有火灾，可是你心中呢没有嗔心，转成是念观音圣号或者六字大明咒，你心中会升起大悲心的甘露法水，火遇到水就熄灭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的理论呢是很合乎科学的，所以建议众生大家就是常常容易发起脾气的人呢，应该多念一念观音圣号跟六字大明咒。好，请看下面三十九首第六品三十九首，若设若害他人，乃于意自本性，嗔脾则非礼啊，如嗔烧性火。他说设若，假如伤害别人那是不合理的，因为害别人嘛，对不对？乃于自本性，这里于是指动词，愚昧自己，伤害别人呢是会愚昧自己本来的佛性的，所以我们呢伤害别人是不合理的。嗔脾则非礼，这里的脾就是指别人啊，就是前面的第一句啊，别人。假如你常常嗔心，这个对别人产生嗔怒心，就好像有人呢不小心被火烧到一样，那嗔心原本呢就具有燃烧性质一样，也有破坏善法的副作用。说如嗔烧性火，这是比喻，如就是犹如。就像嗔心呢，一念嗔心起，像星星之火啊，可以燎原，可以烧掉你所有的功德法财，可以破坏你一切的善法的。接下来四十首，若过是偶发，有情信人嫌，则嗔亦非礼，如烟烟必空啊。他这个偈颂都用如字，就是譬喻。他说假如过错嗔恚别人呢，这个过错呢只是偶然产生的，那你想一想看，我们有情的众生原本的性情呢是非常的仁慈贤惠而且善良的，那既然每个众生本来人性是本善，那你嗔恨他们，那这样就更不合理啦。为什么呢？就好像如烟如嗔烟必空啊，就好像有人升起嗔心，突然他的心啊就好像被烟一样遮蔽了晴朗的天空。 那这里的烟比喻是什么？你的嗔心，嗔心会冒火，也会冒烟。那我们蔽空，这里的空是指晴空或虚空。我们的心本来是像虚空，广大无边，没有障碍的。可是当你就常常发脾气的话呢，你的心中会常常有冒很多烟，冒很多火。为什么呢？嗔心是会伤害众生，也会呢障碍自己的。所以讲到这里哈，这首四十首偈颂就是给我们的启示。第一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对别人哈要多关怀一点，不要呢有些人像这个社会啊，我们这个社会常常教我们是人要做强人、超人、完美主义的人。那我观察到有些完美主义的人，他在公司场合跟人家相处，对朋友或对家人呢是严以律己、严以苛人。我们中国讲要严以律己吧，宽以待人，宽恕别人也是呢这个慈悲心呢。可是呢你要想一想看，假如人家不喜欢跟你在一起，可能你是严以律己啊，也严以苛人啊，所以人家看到你当然就怕了。最后我要建议，当别人纵使做错了跟你道歉，你也要原谅他。在菩萨戒里面说，众生假如做错了跟一个菩萨行者道歉，那一般世俗人就说，哼，我就是要他好看，我就是好教训他，我就故意不接受他的忏悔跟道歉。以菩萨来讲呢，你是破戒的，你是不慈悲的菩萨。所以菩萨戒有说，若众生他做错了真诚跟你道歉，纵使他是毁谤三宝佛法身，他跟你道歉你都应该接受，因为忏悔能升起善根。好，所以真正做菩萨真的很不容易的。所以我要建议大家，人家跟你道歉的时候应该原谅别人，原谅自己的太太，原谅自己的先生，原谅自己的朋友，因为你做错的时候也希望人家原谅你啊，对不对？假如你做错了，甚至你跟人家道歉了，你的爸爸妈妈又不让你给一个机会，你是不是觉得哎，真恨，对不对？就出去了，你就离家出走了。同样的，朋友也是这样，再好的男女朋友或是呢知己，当人家都跟你道歉了，你还不给人家的话，那完了就 broken 啊，就拆散了、啊。那你生生世世呢，好的善缘可能从此就破灭了。所以我可以建议大家说，相互勉励哈，原谅别人也是多给自己跟别人一个多的机会，多一个退路，多一个希望。人最可怜的，尤其是现在的青少年，我会觉得是的，做错的时候啊，他找不到人吐苦水，做错的时候没有人给他机会。最可怜最可怜是做错了以后生命永远没有希望跟没有鼓励。所以你要想一想，有时候我们自己佛教徒，我觉得我观察到有些佛教徒自己很精进，用功修行、念佛、供养布施，对师父对莲友都非常好，嘿，可是跟自己的孩子相处大有问题。那你要好好反省，表示你悲心并不真诚，悲心不够圆满，没有慈悲、智慧、耐性跟善巧方便。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有时候家人是最难度的，像要我要度我妈妈也是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依他而来投胎的嘛，对不对？家人的的确确是多生多劫的，有冤也有亲啊，有亲也有怨。但是你要想反过来，我要感谢家人给我一个温暖的家，我要感谢家人修磨我的忍辱波罗蜜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感谢这些东西来成就我的道业的，这个很重要哈。待会我们后面偈颂会说，在你碰到众生，众生对你起嗔心，你跟起嗔心的时候，可能冤冤相报一起轮回，也可能相互成就，都有功德。所以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讲得有点激动，口水呛到。所以呢，你反而应该感谢说，家人对我的顺缘跟逆缘我都要感恩他。世界这么大，你会做同一个家人不止五百世的因缘啊，多生多劫的无量缘啊。只是我们自己没有神通，没有智慧，或许当你一投胎过去是当小鸟的时候，可能都还是同一家人，你知道吗？鸟爸爸、鸟妈妈、鸟小孩，或你甚至呢堕落到变成狗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同一个家里的眷属啊。所以会做家人的缘是很深的。所以基于到家人给你障碍或逆缘的时候呢，其实要修忍辱，要有感恩，因为你感恩你才会转化他们。 好，请看下面一个偈颂。41。棍杖所伤人啊，不应称使者。丈夫称使故啊，理应正其称。棍杖，假如有一个人被木棒打伤了，好，所伤人，那么他是否应该嗔恨那些拿起棒而挥打你的人呢？其实不然。为什么？因为会拿起棒子来打的人啊，那个人也是很可怜，他被他的嗔心啊所蒙蔽了，所以他糊里糊涂会拿棒子来打你。所以理如理来说，真正道理来说，你应该嗔恨的呢是他的嗔心，而不是对方那个人。所以这偈颂讲正其嗔，那个其就是这个人的嗔心，就错的是他的嗔心，而不是他的人呢、啊、对不对？他只是被他的烦恼所蒙蔽了。最后一首42首做一个记号。我习与友情，曾作如是害，既曾伤友情，理应受此损。就说我习过去从前，我曾经在我愚痴的时候，无量劫里面，我曾经对于一切友情的众生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伤害，因此当今天因缘果报聚会的时候，反过来曾经伤害过我的友情呢，也应该心安理得的接受这样的伤害，因为你过去伤害别人嘛，所以人家会伤害你，一定都有无量劫的因缘果报。好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应该生忏悔的心。举一个例子哈，举好多例子，举几个例子。第一个，虚云老和尚。虚云老和尚在虚云老和尚年谱的时候，他有写，当大陆变色的时候，那很多人都逃到香港，甚至到台湾来，也就是民国大概是25年到30年左右之间。那中国大陆这个什么山河变色啊，所有的众生都觉得呢啊，未来是很恐怖的。所以当时有很多出家人也到了香港，甚至我们早年很多的，比如像圣严法师、星云法师，还有家师，很多人都是从大陆来的。那当时呢，虚云老和尚被很多人邀请到香港，可是他不愿意。当然虚云老和尚有神通，他说我的缘在大陆，你们走吧，因为大家都走了嘛，大家都撤退，都躲到香港去，那大陆很多很多都被破坏，他说就是因为众生更苦，我应该发大悲愿心去救助他，这些众生跟我有缘。人家说虚老啊，可是你知道人家会杀你啊，他说我真的会被杀，杀也是我过去的业力，杀不到的我呢也怎么杀也都杀不到，他就去了。他到了中国大陆以后呢，他被人家诬赖，就是好像是变成是叛变的啦，或是是卖国贼啦，人家诬赖他，诬赖他以后呢，这个大陆的政府是把他关在地窖里面，用钢铁是打他的身体的，把他肋骨都打断了，然后呢都流血了，就打到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他呢就躺在那里，人家想哇糟糕，这时候虚云老和尚经过这样所谓愚痴众生刚强难化这样打啊，绝对呢是没命的。可是啊，后来打了以后呢，他入定了，他上身兜率内院，见到弥勒菩萨，流着眼泪说：“弥勒菩萨，我不想回去啦。”那些众生啊，实在是太愚痴了。弥勒菩萨笑一笑说：“哎呀，那没有办法，那是你无量劫的愿力啊，可是业力啊，可是你现在有大悲愿力啊，去教化他。”他说：“问题是众生都愚痴啊，都不听我的劝，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不会，我放光加持你一下，然后你还是回去吧。”所以弥勒菩萨一加持他以后一弹，哎，他神智就回来了。起来以后呢，他完全的肋骨呢就好了。哇，大家想糟糕，这个是活佛，打都打不死啊。从此他就功德力啊，呵斥那些愚痴的众生，然后告诉他不可以违背因果啊，文武百官该怎么做。所以大陆佛教当时会复兴，而且还承续很多法脉，虚云老和尚的功德力很大。各位请问，如果你肋骨被打断了，你还会去教化对方吗？我想你没有拿另外的肋骨或是钢铁把对方打断就已经不错了，对不对？一般众生都是这样，可是作为一个菩萨，他心有菩提心，他不舍一切众生。第二，其实会被打也是过去的业力，所以这里想说，我若是遇到众生对我伤害，其实你要想，这是众生过去伤害过我， 我应该讲我当下随缘消失就业想，被他打了就还他的业力嘛。假如等到他临终再来打你的话，那就更危险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你可能连阿弥陀佛都念不起来啦，对不对？反正你要生欢喜心，哎，我还没往生之前，趁我现在正念分明，身心很健康的时候，我该还的业力就还。第二个例子，我想各位知道孟参老和尚啊，孟参老和尚这几年都弘扬华严跟地藏法门，我跟他也很有缘。那他也曾经讲过例子给我听，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被共产党判为黑五类，关了监狱关了三十年。那当然他在监狱里面被关的时候是很苦恼的，当然呢很不容易啊，不自由啊，那他们也监视他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他每天念普贤行愿品，他默念普贤菩萨念阿弥陀佛啊。他曾经，我不知道他在讲经有没有讲过了，他私底下曾经告诉过我，鼓励过我他的例子。他那时候真的是所谓伤心欲绝，就觉得我被关了快30年啊，什么都不能做，那我的业力，那不如呢发愿求生净土吧。他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结果一发愿那天晚上，哎呀，他做了一个梦，坐在自己法座上，无量无边的众生呢请他来讲经说法。哎，他就梦就醒了，他说这下可惨了，我欠众生还有缘走不掉了。可是那时候他就很认真的念阿弥陀佛普贤菩萨，然后呢因为他勇猛发愿，后来呢30年以后他就被释放了。释放以后他来到香港，然后就到美国去，他最近几年才回到台湾跟中国大陆又弘法。他一生遇过很多的大德，好，他跟这个华严宗的慈州大师学过，那他也遇过弘一大师，他也遇过这个湛山寺的这个谭虚法师，所以他遇过很多的高僧大德，他自己修持非常的好。可是他那时候跟我说啊，人啊要忍辱，忍不是嘴巴讲，忍要去做。他说我被关了30年啊，我都没倒了，共产党已经倒了，对，所以我现在可以续佛慧命，住持正法尘。的的确确好，你想想看，假如你被关30年呢，不要说30年，3年呢，3个月呢，可能就受不了了啊。最后还有一个例子，黄念祖老居士也是很了不起的。大家知道黄念祖老居士是无量寿经的注解者，他有大经解，他在他的录音带里面其实说，文革的时候他也被下放的，下放每天呢就像牛舌马面一样，每天就是这样做工人做苦工。那黄老居士念佛很喜欢拿念珠，所以呢他拿念珠的时候就被共产党给没收，红卫兵没收，因为他们觉得他好像拿什么东西。那最后呢他习惯念珠，他就拿草绳啊把它绑成念珠啊，结在手上念佛念佛，最后又被抢了，他干脆说好吧，那我就不拿念珠，我就躺在床上默念，用呼吸当念珠。他也在文革里面被关了，可是他被关了很久很久，可是当他出来的时候，他说我今天能够成就念佛三昧啊，第一个要感谢的是红卫兵。所以他发愿呢，越苦难的众生他越要去度他，越是没有佛法的众生呢他要去发愿度他，所以他也发愿将来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红卫兵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我要建议大家相互勉励，注意听啊，修行假如你对于你所嗔恨的人事物能够反过来升起感恩的心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很大很大的突破。再说一遍，你修行若能够对你所嗔恨的人事物啊反过来起感恩心惭愧心的时候，你的修行就会有很大很大的突破的。所以在这里我又要建议大家，哎，另外一个功课，请放假回去多看一些高僧传。高僧传非常好，我记得我在18年前我当小学老师的时候，我除了来基金会听经之外，我还喜欢做一桩事，我每天晚上看高僧传。我从释迦牟尼佛传、十大弟子传、谭虚大师传、弘一大师传、憨山大师传、历代高僧传一本一本看，这对我一生影响很大。我看看高僧他视线作为一个人的时候，高僧每个人都吃尽了酸甜苦辣，他一样是跟我们凡夫，他听闻佛法，他怎么样在逆境跟顺境当中去求突破。 所以当你自己想想看，当你被人家欺负的时候，你想想，反正我的公司又不是猎人队嘛，对不对？世界上是原没办法找到清净的公司，同样出家也无法永远找到清净的僧团。真正的清净僧团在你的心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你才不会呢完全呢是换了一个又找一个，找了一个又换一个，到换一个又换一个。只要这个地方不会障碍你太多，一切都还好，那你心就能安住啊。所以当你碰到困难，人家欺负你或障碍你，要想一想，你家还不是猎人队吗？六祖大师开了悟的人，他都能够修忍辱的15年，为什么我们自己连5天、5个星期、5个月都不能忍呢？是不是？我是跟大家相互勉励啊，我也在学习，所以我觉得《高僧传》会对你有很大很大的启发，启发你啊，要自我砥砺，菩提道上要经得起千锤百炼。这是很不容易的，不要说啊，听经的时候法喜充满，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我又做南无消灾延寿孝师父，被人家骂，那很好啊，那你想一想啊，我为什么今天被人家骂？可是我哪些事情没有做得圆满？假如我虽然做得圆满了，人家还骂我，那就想我那是业力。第三，那你就让他骂，修你的安忍波罗蜜，这样子你才会有所突破。你的心性才会进步，将来你看佛经跟听经，你的悟处啊才会增长的。所以建议大家多看高僧传，年轻人也是要多看高僧传。所以我记得我在小学教书的时候，我很忙，我要教小朋友三个，第一知识，第二个道德，第三个佛法。知识就是说，现在的社会是你不教他知识，他3、4年级若不会，那上去以后呢，5、6年级他该懂的数学不懂，那他就没办法跟人家学习啊。所以作为一个老师，该教人家的是知识。第二个我觉得很可惜的是，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单是台湾哈，欧美很多很多的教育制度只教我们知识得到学位跟赚钱，可是并不教我们的道德跟做人。所以我在学校的很辛苦，我花很多时间教人家道德，虽然那个不考试，但是我在想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他会当我的学生，无量劫可能只有这次，对不对？我更应该用心教。同样的，也建议大家要用这种心教育你的孩子跟关心你的朋友。第三个，我教他佛法，我就是讲高僧传的故事给他听，讲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悲智怨恨。当然在学校当时的宗教政策哈，是不能够讲宗教，那现在比较好了。那当时呢，我是把这些佛菩萨的故事啊讲成伟人的传记给他听，那慢慢小朋友他就会学到观音菩萨的慈悲，地藏菩萨的愿力跟孝亲尊师，还有文殊菩萨的智慧，还有普贤菩萨的怨恨。生命要有目标，这个对他一生影响很大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我教的小朋友已经是大学跟研究所了，还跟我联络的，我很珍惜也很感恩这个缘。有时候我度了他一个，我还把他全家人都度了学佛了。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，多看看高僧传。当然你看到高僧传，看到众生这样子对您不恭敬，其实他就是众生嘛。他假如对你恭敬，什么东西都很圆满，那就不叫众生啊，叫佛啦。所以当我们碰到对我们无礼的众生，我们更应该有礼。我们碰到的对我们不慈悲的众生，我们更应该要有慈悲。因为当你成佛的时候啊，你有神通力，你会观3000大千世界的时候，就是这些众生成就你了。所以你今天成就6波罗蜜而成佛啦。所以反过来，你看过去的怂恿一些酸甜苦辣好坏的时候呢，就像一场梦，而且你会有感恩心、惭愧的心跟忏悔的心，甚至你会有发大悲愿力的心。这个才是真正修忍辱波罗蜜它的深意哈，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。好，请看下面一个偈颂。43，敌气与我生，二皆至苦因，双出气与生，与谁该当称？从43首以下开始就说，要讲的重点是讲，当我们遇到被人家伤害的时候，要反过来 想是我自己的过失，要自己去检讨为什么我会让众生起嗔心。所以下面的偈颂开始都是反问，反问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是要你去做如理思维。我们佛法讲闻思修，思所成慧，底下的偈颂你可以常常念，会升起思所成慧。一般凡夫就是人家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骂他，都是你不对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眉毛可以看见三千大千世界的好好坏坏，但是呢，眉毛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眼睛。表示什么？这个譬喻是说，我们可以看见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人好的好坏、优点跟缺点，可是我们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。那缺点要怎么看才看得到呢？要有镜子嘛，对不对？镜子就是比喻，你要用佛法来反省自己，你才会看到自己的过失。所以下面的43首说，我们第一个，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自我保护的习气。敌气就是敌人的武器和我的身体。好，敌人战争里面一定呢都是用各种武器来保护自己，伤害别人。所以就像世间人讲的，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想法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敌人的武器跟我自我保护这两个呢，都是让我们产生无穷痛苦的轮回的原因。既然对方使用武器，我又难免呢就会受到身体的痛苦，那请问当我们受到挨打的时候，应该嗔恨的是谁呢？其实没有什么好嗔恨的嘛，对不对？它是第一首偈颂，让你去思考。第二个44首，身是人形疮，轻触苦不堪呐、啊，盲目我爱执啊，招损谁当嗔？这首是说我们有自我强烈的贪爱执着。你看哈、哦，我们的人的身体是非常的脆弱的，就像人呐、啊，整个人是官身不净。其实疮就是这不净的东西累积的内脏啊，各种累积而成。可是有时候你想想，尤其我们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或不舒服的时候，你还会讲：“哎呀，你不要碰我啊，对不对？你离我远一点啊，对不对？”你看，轻触人家碰到你，轻轻碰到你一下，你都会觉得不舒服的。甚至人家有些人呢、啊，神经过敏的人，人家不碰他，他都会觉得人家来害他或杀他。其实你为什么会有这样恐怖心呢？那是因为多生多劫盲目自我贪爱的这个我啊，要执着我不被人家伤害。所以当我们遭损谁当嗔，当我们觉得自己的面子或我们的地位或我们的尊严被伤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起嗔心去报复其他的众生。事实上你想一想，是谁真正在嗔恨呢？其实嗔恨也是了不可得的。好，待会还有第45首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休息一下。